这个时候脸色发黑，他就在脸色发黑的时候，就这个女就这样死掉走掉了。那么走掉之后呢，过阵子，这个他儿子梦到他父亲呢，跟他说啊，某某人呢、如果说你是我的，你还是我的儿子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现在啊，因为啊这个临终的那个贪念的心呢、我本来可以往生净土的，那么只是因为临终的贪念心，使我现在堕了三恶道，我现在做狗，做这狗的果报啊。那我现在哪里呢？我现在在香港啊，某一户人家啊，然后他就把那个那户人家这个地址跟他儿子讲，然后那个我那个狗啊，长得什么样子，跟他讲，结果呢，这个他儿子的半信半疑，想总是梦啊，刚开始不相信，但他父亲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梦中呢告诉他说啊，就是要求他一定要去把他给接回来，接回家里去，结果他儿子啊半信半疑啊，虽然不太相信，但是总是呢。我去看一看，就他儿子呢，就坐车啊，坐船到香港去，然后到香港去啊，果然找到这个住址，然后到那个住址那个地方一问，哦，果然在那一天的时候，有他们家那个母狗啊，生了几只小狗，那么其中有只小狗，确实就像他父亲所描述那个样的境界，身上什么斑点啊，什么色的，确实跟他父亲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他就相信说，哦，真的是他的父亲啊，投生变的狗。那这个时候，他就赶快把他这个父亲呢，把他带回家里去。后来这个事情呢，被这个报社的人揭发出来。那个时候报纸还有登。所以这个临终啊，碰到恶之事啊，家庭眷属啊，放不下。然后呢，虽然说一生的念佛，到最后啊，也是一样堕了三恶道。那再来呢，第八个情况啊，饱食过多，吃得太饱。临终的时候吃得太饱，结果神识昏迷，不清醒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能够念佛，所以你看很多，你看净土圣贤录很多人哦，他们在临终的时候，他们都断食，他们都不吃，因为在吃的时候，有时候吃一吃哦，那个神识不清楚哦，然后也会障碍他那个念佛往生，所以第八个饱食过多，那么第九个呢，这个军政的这个战斗，比如说打仗，在打仗当中啊，那这个时候呢，被人家一枪打中了，死掉了。在这个时候，内心只是恐惧这种，还有甚至可能是嗔恨心呐、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不可能念佛了。那么第四个呢，从高处坠下来比如说从那悬崖上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到外面去办事，然后这个在走山路的时候走来一半，车子从这个山路上坠下去，那这个时候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死掉的时候，内心啊是恐怖惊惶，那当然也不能够念佛。所以从这个十件事情当中，我们观察到说，其实这个十种事情呢，距离我们并不见得很遥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发生这十种事情。那我们平常如果悠悠泛泛的时候，碰到这十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临终啊决定啊不会念佛，而且不仅不会念佛，在这种十种情况一发生，我们临终啊都还会产生恐怖不安的情绪，那都会堕落三恶道。所以，虽然从一个角度，从某个角度来说，净土法门是一行道，甚至无间种子。无间地狱的这个种子啊，都能够往生净土，那个下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那些人啊，都是临终有这个大的善，都是平常有这个善根啊，才有办法这样很殊胜的因缘。就像那个莲师大师解释说，你不要看那个张善和一生杀牛啊，临终别人劝导，然后这个地狱某某性，然后别人劝导他就能往生，你不要看他很容易啊。你要知道，这个人都是过去生当中啊，曾经栽培过这个大善的善根，所以那只是今生没有碰到佛法造罪业。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这个触动他过去的这个善根呢、他才能够往生。我们不敢说我们过去生一定有这样的这种善根呢、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这个栽培，不要说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是一行道，所以我们就放纵我们的这个习气啊，不去调整它。虽然调整习气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调整它。因为你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调整你的习气的时候，那你就不必奢望说在临终的时候。你习气现前的时候，你能够对治它，那是不可能的。活着的时候啊，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然后碰到这个小事就生气，那碰到那个，碰到别人讲我们一句，我们就不高兴。临终的时候，这个烦恼习现行啊，你就不必奢望说啊，到时候你能够放得下，能够正念提起，那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们在一个修净土，对于我们修一个净土法门的人来说啊，我们自己也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啊。不要说太放纵自己。好，那么这讲到这个第一 这个第一段善导大师的四铁树的文。接着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偶遇大师弥陀要解的这段文。那么我们以这段文的意思呢，主要是跟各位说明，可能有人会问说，前面讲这个三昧九品往生都是凡夫，那圣人他若往生净土，他去哪里呢？他是三昧九品之外的什么地方吗？还是属于三昧九品呢？我们看到这个偶遇大师的解释。好，看到这个文，往生有四土，各得论九品，今且略明得生四土之相。若执持名号未断见思者，随其或散或定，至于同居土中分三昧九品。先看到这里，往生的话呢，有这个四土，这是天台智者大师啊，他对这个佛的净土啊，那么根据经论把它分成四种不同的层次，有四土的不同。那么这个所谓三昧九品的话呢，事实上它是四土当中都各具三昧九品，不是像有的古德他判说这个四土跟三昧九品呢、有它对应的关系，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四土啊各有三昧九品。好，那么底下分别这个四土的三昧九品的情况，第一个呢讲到凡圣同居土，就是说，所以凡圣同居土的话，就是说主要是设说凡夫了，那么圣人是去那边教化的，所以称为凡圣同居土。那凡夫呢，他就是持持名号没有断见识的人，不管大圣，不管小圣，不管地狱种子都是一样。那么往生的都是往生凡圣同居土。那么所以说呢，随其或散或定，或者是内心散乱或得到禅定，禅定的人啊，只要他是凡夫的话，只要他那个见思惑没有断的话，他都是往生那个凡圣同居土。然后在凡圣同居土当中分为三昧九品。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经的描述，或者看到观经的描述，都是讲到凡圣同居土的境界。因为佛陀啊，慈悲啊，他讲的净土法门啊，主要都是摄受啊这个五浊恶世，尤其末法这种烦恼的众生。末法的众生啊，有哪几个是圣人？全部都是凡夫，甚至啊，每个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造罪的凡夫。所以佛陀慈悲啊，他在观经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这个净土五经里面所描述的都是凡夫啊，除了恨缘品，恨缘品不讲，其他的这个经典讲的都是凡夫的部分。好，这是三昧九品。第二个呢，看到方便有为土，若执持名号，至于事业心不乱，见思任运先落者，则胜方便有余净土。就说他能够执持名号，然后呢透过理持，就是说他不仅是事持，而是在持名的当中能够知道这个能所不二心佛不二的这种道理，然后呢能够很虔诚恭敬的持持名号，然后能够持到啊，透过名号的力量的加持，能够持到事一心不乱。然后所谓事一心不乱，就是说见思这个能够断了见思惑的话呢，任意陷落的话，那就生方便有余净土。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情况。断见思惑的话，在方便有余土，那么生分那个三昧九品。好，那么第三个呢？若执持名号，至于理一心不乱者，或破无名一分乃至四十一品，则生十报庄严净土，一分正长吉光净土，长吉光土。若执持名号理持当中持到理一心不乱，所以理一心不乱就是说这个破无名惑。破一品无名乃至破四十一品的无名的话，那么这样子的都是法身大士。就别教来说是初地乃至实地的，那么就原教来说就是说初住开始这些大菩萨。好，那么这些法身大士的话呢，就生十报庄严净土，一分正长吉光净土。好，那么第四个呢，若无名断尽，则是上上十报一时究竟吉光也。无名断尽，这个说成佛的话呢，这个佛他自己所受用的话呢，就是长吉光净土，那么也是上上十报，上上等的这个十报庄严土。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如果是圣人，这个断了见思惑乃至断了无名惑的这个圣人呢，他们往生净土的话，他们是分到净土的话的分这个就是到那个方便有余土或者这个十报庄严土。那就长吉光净土。好，那么在那个每个土当中呢，个别又分为这个九品，三昧九品是这样子的。好，那三昧九品这个因跟果， 我们大概跟各位讲介绍到这里。那接着呢，我们请回到讲义的这个正文，75面。那么丙一的部分讲完了，摄取下人往生彼国了，这个下人就是这个凡夫众生了，这个丙一的部分讲完了。接着我们看到丙二，摄取上人同往彼国。好，摄取上人，这个所谓上人的话，就是这个大菩萨众啊，甚至是那种法身大士啊，好，那么也能够同往彼国，好，到那个阿弥陀佛国，好，去修福修慧。那么那个慧远大师他解释说，这个摄取下人，好，这个下辈的人呢、啊，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主要想要摄受的，他这个在无量寿经里面，他主要想要摄受的这个根基。好，那么摄取上人的话呢，是兼带的。但是一方面讲到摄取上人的话呢，是对于一般的凡夫众生也有劝导的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凡夫看到说，哦，不仅我们这个生死凡夫要求往生，乃至法身大士啊，他也要求往生净土。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净土啊，就会产生一种可仰的心，这种恭敬可仰的心，我就不会认为说这个土好像很容易，它只是凡夫众生去而已，圣人不去。实际上不是，不仅凡夫去，那么圣人这个法身大士他们也去。好，那既然圣人都去，那当然我们凡夫更是要去的。好，那么就摄取上人同往彼国。那么当中分为两段，第一略辩，好，这是个总说了哈。那么略辩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诸佛共叹，啊，这个十方诸佛共同赞叹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释迦自叹，啊，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啊，第二段与佛共叹，啊，看到经文。佛告阿难，无量寿佛威神无极，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如来莫不称叹。那佛陀先赞叹啊，这个无量寿佛和阿弥陀佛这个威神啊，威德力啊，这个智慧啊，他的本愿力啊，他智慧力啊，是不可思议啊，无穷无尽的。那么同时呢，第二个与佛共叹，十方世界啊，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诸佛如来啊，莫不称叹。就诸佛如来他们不可思议的智慧，来观察阿弥陀佛的功德，然后呢，所以他们共同的赞叹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功德不可思议。好，那当然这个地方所谓称叹，就包括去劝他们，哦，往那个阿弥陀佛国。哦，从下面这段文就可以知道，这个称叹啊，并不只是说他的好，同时也劝他们那个国里的菩萨法身大士啊，也能够啊到阿弥陀佛国去参学。好，哦，那些法身大士啊，到阿弥陀佛国参学。好，哦，那这个的话呢是。这个48愿当中第17大愿的这个愿的圆满，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还有十方诸佛的赞叹。接着呢，因为这个本师还有这个十方诸佛的这个赞叹呢，所以呢，这个十方的这个大菩萨，这个趁着他们的这个神通力啊，共同啊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好，第一段菩萨共往。那么首先呢，先列这个东方。于彼东方恒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悉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好，东方，好，那么东方先看始，第一个，那么始就说这个东方，先说明这些东方的大菩萨都往这个净土啊参学，往那个极乐世界参学了哈。他说，于彼东方啊，有恒河沙般的这么多个。这个佛国佛世界有无量无数的这个菩萨大众啊，这些都是大菩萨。那根据其他版本的经文呢，啊，他讲到说趁着他们神通力，那当然这个大菩萨能够称他们神通力去的话，那当然都是法身大士的哈。那么他们都往无量寿佛所。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他们去。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个趁神通力去，哦，当然也有人解释说，那么他们这些大菩萨众，他们往无量寿佛所去亲近参访，也是靠无量寿佛的佛力的这个摄受。所以他们想去，但是呢，一方面也是靠无量寿佛的佛力的摄受，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慈悲的。哦，那么第二个次的话，讲到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修福报的情况，哦，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大众，他们到那个阿弥陀佛的净土之后呢，恭敬供养阿弥陀佛。 还有呢，提出菩萨声闻大众，也供养净土的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还有供养净土的这个声闻大众。虽然说他们是声闻，名字上称为声闻啊，事实上他们不是真的声闻。那么因为极乐国世界、极乐国土每个人都是大乘众生的，所以他们也都同时供养修福。第三个宗呢，宗的话是修慧，看到经文，听受经法，宣布大话，听这个听闻，然后受持啊，这个无量寿佛所说的这个经法，所说的这个经典，然后听完之后呢，那么宣这个能够宣传流布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道德，还有他的话义，好，就是说他们到净土之后听阿弥陀佛说法，听完之后呢，他们就同时再回到这个他们本国，或者是说甚至到十方诸国、十方佛国啊，共同啊去宣这个去宣传，为阿弥陀佛宣传阿弥陀佛的这个道德，他的功德力啊，还有宣传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功德，这个本愿力，好，就宣布道话。那么在东方的情况，接着呢，类余方，其他这个九方啊，上下都是一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其他的各方面的菩萨也都是这样的，到无量寿佛所供那个修福修慧。好，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上等根性和法身大士啊，他们也都是一样，都是想到这个净土啊去修福修慧，去那个地方参学。那么第二呢，第二广论，广泛的说明这些大菩萨他们到净土参学的情况。那么当中分为两段，务一序列。好，看到这个经文，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好，这是一个开头了哈。接着看到乌尔正颂，正颂的话呢，分为两大段，即颂上后段菩萨供往。好，所以这个正颂的话，就是将前面那个这个略变的这个文呐、啊，再详细的以这个记述来说明。那么几义的话呢，先送上菩萨供往，就是那个在七十五面的那个列东方下面的十的地方，东方恒河沙佛国无量无数诸菩萨众，皆集往无量寿佛所。好，就这段经文呢，他把它在那个详细的说明。好，那这个当中呢，也分为三段，更一送前同往，同往就是我刚才那段经文了哈。看到经文，好，东方诸佛国其数如恒沙，彼土菩萨众往尽无量劫，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然，彼土菩萨众往尽无量劫。好，那么送前东方重往，好，这个东方无量恒河沙般的佛国，好，那个地方的菩萨众呢，都往尽无量劫。这个净的话呢，是古代的这个诸侯啊朝见天子称之为净。像那各位看那个春秋战国了哈，他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诸侯，那么诸侯呢，他每一年固定有几个时段，都要去那个到那个周天子那个地方去朝见周天子，那么就称为净，往净。那么这个地方称之为净呢，就是因为这个阿弥陀佛佛啊是法王。这佛陀于法自在啊，就成为法王。那么菩萨呢是法尘，这个大乘的乘的法尘，他们就是来护持法王，同时来宣传法王的教法，所以菩萨呢称作法尘。那么菩萨去往进阿弥陀佛国，就像那个诸侯往进这个天子一样，就称为进。那么这东方是这样，那余方也是一样，所以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然，彼土菩萨众往进无量劫，都是一样的。好，那么接着呢，看到根二，送前文中恭敬供养。好，所谓前文中恭敬供养，就是七十五面的这个次的这个恭敬供养，及诸菩萨声闻大众，好，他们怎么修福的方法，好，这个地方再详细的说明。那么这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段见佛供养，好，加一个见，好，见佛供养。那么见佛供养的话呢，分为两个，第一个外事供养，好。这个外事供养呢，就指的一切这个身外的庄严之具，这个床幡啊、香啊、花香这些床幡的这些庄严之具，这种外事供养。那么第二段内事供养，内事就是身口意的三业，这个 就是内供养，第二个是内供养，第一个是外供养。那外事供养当中，我们就看到经文，一切诸菩萨各积天妙化宝香无价意，供养无量劫，现然奏天乐，唱发和雅音，歌叹最圣尊，供养无量劫。好，那么这些大菩萨，他们来到这个净土之后呢，他们各积，这个积就是持的意思，各像个就像阿弥陀经、所说的，各以一颗承重妙花了，这个持的意思。那么各个持这个天的妙花，像天一样，像天花一样，非常微妙的这种花朵。还有呢，宝香五加一，这个宝是这个宝物，这个宝珠啊，种种的宝珠。香呢是这个种种的这个沉香啊，生檀香、宝香。还有无价衣，这种珍贵的这种宝衣。那么持这些东西呢，来供养无量劫，供养阿弥陀佛了。然后这个花，还有宝珠香，还有无价衣，这是四个。另外第五个天乐，闲然奏天乐，唱花和雅音。他们同时啊，闲是闲是接的意思。那么每个菩萨呢，不仅供养花香宝等等之外，那么同时呢，他们都会奏天乐，奏这个微妙的音乐，像天上一样，这样微妙的音乐。那么在音乐当中呢，唱发和雅音，这个音乐啊，声音非常的好，所以称作和雅音。这和的话呢，是说明这个音乐的声音啊，非常的和谐，五音啊，非常的和谐。那么雅的话是雅正，就是这个音乐它这个虽然非常和谐，非常微妙，非常好听啊，但是呢，使它听的时候呢，只会使我们身体悼念，不会让我们生这种爱着的心。不像世间的音乐啊，虽然好听是没有错，可是听了之后呢，会使我们升起啊，对于娑婆世界那种戏服的心，那个就不成为雅音雅乐。好，那这个称为和雅音。那么唱发和雅音做什么呢？歌叹最圣尊。好，那么歌颂，然后来赞叹最圣尊。好，最圣尊就是阿弥陀佛了。好，那么他们因为这个菩萨，他们看到阿弥陀佛、啊、内心啊起大欢喜啊，所以呢就以这个天乐，然后呢在以这个天乐伴奏呢，同时呢诉说的种种的这种美好的这个言辞啊，来唱这种赞叹的这种佛陀的这种话，像我们唱的赞佛偈，天上天下无如佛，或者像我们唱赞佛偈，阿弥陀佛身金色，就像我们这样用唱的。然后但是呢，他们这些法身大师啊，他们有无量无边的这种微妙的言辞，还有这种天乐这样伴奏，所以他们能够会用很长的时间啊，然后不断用很多的不断的言辞来赞叹阿弥陀佛。那么以这样无量的言辞，然后那个天乐的伴奏的言那种歌咏呢，来供养无量劫，供养阿弥陀佛。那么这是菩萨他们这个供养的方式，这个修福报或者外事的供养。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十方诸佛他们对这个阿弥陀佛是这种直接，这种就是说口业的赞叹而已。那么菩萨的话呢，看到阿弥陀佛啊，情不自禁的，不止口业的赞叹啊，更情不自禁的啊，奏天乐啊，然后用歌咏啊，用唱的来这个赞叹啊，这个阿弥陀佛，那这种感情啊是更强烈。因为佛的话，当然他心是很即兴的，所以他只是自激，只是赞叹而已。那菩萨的话呢，还情不自禁啊，用歌咏啊，赞叹阿弥陀佛。好，那么这是外事供养。接着呢，讲到内事的身口意三业的供养。那么首先讲到口业的供养。好，那么口业的这个歌叹啊，好，那么当中分为第一个叹佛智德，好，赞叹佛陀阿弥陀佛自受用的功德。那么智德当中分为两段，第一个智通二德，这个智慧和神通这两种功德。那慧远大师他解释说，为什么要赞叹这个智慧跟神通要合着赞叹呢？因为这个智慧是本体，神通是妙用。那么这两个有这个智慧的本体，才能够发动出神通的妙用。那么这两个是共同的，在同体的在一起的，所以呢，这必须要同时赞叹，所以智通而得。好，看到经文，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就近，那么他这个地方赞叹阿弥陀佛了，这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不是指的不是法身大师的功德，它指的是阿弥那个法身大师他们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好，他们赞叹阿弥陀佛呢，能够就近，能够通达，能够洞达神通，还有这个大智慧。阿弥陀佛有大神通，有大智慧，所以你看净土有这样的殊胜的这种义正庄严的功德，就是这个呢都是阿弥陀佛的神通智慧不可思议所的力量所致的。好，那么救大神通会，那为什么阿弥陀佛能够有这样的神通智慧呢？因为阿弥陀佛能够游入身法门，这个游呢就是这种观察，就是这种比如说气入或者观察，那么入的话那种深入，能够不仅能够观察的表面，而且能够深入的观察。那么深入观察什么境界呢？深法门，甚深的法门。那么这个甚深的法门就是实相的境界。那么阿弥陀佛的心呢、啊，能够跟实相境界、啊、完全的相契合，能够甚跟能够穷尽到实相大海的原底，所以从游入深法门。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缘故呢，能够完全彻底的、通达照料实相的这个全体，所以呢，他能够发动出这个无量的神通，还有无量的智慧。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智通二德，第二个呢福智热情，好，这两个必须同时赞叹。好，那么慧远大师解释说，因为福德，福者慧之知，那么智者呢福之导。什么叫福者慧之知呢？这福报啊，这福德力啊，它本身啊是我们栽培这种智慧之粮的一个前方便，一个资粮，栽培智慧的一个资粮。就说福报本身也有看人性，就像世间人说福至心灵啊，一个人有福报的人啊，他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能够开悟，而且他听闻佛法之后，他要修行当中也比较不会有障碍，对他智慧的开启啊有绝对的帮助。要是福报不够的人啊，他这个智慧的开启啊本身都有障碍，那正常开启智慧，他修行啊都会有障碍，所以福报是慧，福者慧之知。然后智者呢，智慧的话呢福之道，那么智慧是福报这个前导，就是说他先栽培这个福报，他必须要有智慧的前导，才能够将所栽培的这个福报啊，这个福报力，然后能够引导他趋向无上菩提，这种福报的力量才能够引导他趋向无上菩提。如果没有智慧的引导的话，他这种栽培的福报只是让他受用世间的五欲的快乐而已，那么这种福报就不能够称之为福德。所以这个智者福之道，所以这个福智这两个必须要互相资助，所以必须要共同赞叹，是这样的意思。看到经文，具足功德藏，妙事无等论，先赞叹福报福德力。那么具足功德藏，这个福德力啊成为功德藏，那么这种福德力呢，它是圆满的，它非常圆满的，就称为具足。因为我刚才讲这个，因为福德力它可以引导这个修行人趋向无上菩提，它是一种帮助的助缘，所以称为功德藏，这种库藏啊，这种宝藏，这种库藏。好，它这种库藏就是它这种蕴含的力量啊，一种开能性，一种蕴含的力量，所以称为功德藏。那么智慧呢，功德呢，妙智无等伦，好，就讲这个智慧的这个庄严，好，是无等伦的哈，在十法界当中啊，这个佛法界是最殊胜的，所以妙是无等伦，这伦是类的意思，没有人跟他同一类，除了佛与佛之外，那么其他九法界的众生，没有人能够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智慧。那么这赞叹佛陀自受用的功德，接着呢赞叹佛陀利他的功德。好，那么利他功德分为两个，第一个化人生智，第二个化人离障，先生善，再来破恶。慧日朗世间，消除生死云。慧日讲到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啊，就像太阳一样。好，那么这个太阳一出现的话呢，黑暗就消除了。所以呢，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他那个厚德之一升起的时候呢，能够为众生说法。那么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呢，众生的心中的黑暗啊，就能够破除掉。所以呢，这个慧日朗世间就称为化人生智。那化人离障的话呢，因为众生心中有智慧光明，所以相对的这个就能够消除生死云，对这个生死的境界啊就能够去除掉。那么生死它譬如在云，因为云是一种负障， 云的话能够覆葬的虚空，使这个虚空啊，那个变得非常黑晦暗，晦暗不明。那么就像云一样，那么这个虚空呢，就譬喻这个，就理上来说，譬喻这个实相的真空的道理。好，那么因为我众生有烦恼，所以会障碍这种实相真空的这种道理，这种智慧我们不能升起。那么当透过佛陀教法的这种教授，那么众生去以这个教法来照破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生死云呢就能够破除掉。好，那这个第二个化缘敌障，使众生能够了生脱死。那么以他是口业的赞叹佛陀自受用跟他受用的功德。好，接着呢讲到身敬供养，恭敬绕三匝，七首无上尊。好，这个深夜的供养就是绕佛还有礼佛，好，这样子来深夜的供养。好，这个阿弥陀佛。好，那么这个为什么菩萨他都要绕佛都要礼佛呢？这个礼佛代表他对佛的这个极为尊重的心，以他最尊贵的头，那么顶礼一个人最卑下的足，代表他的最极端的恭敬心。那么他这个绕佛呢，代表他对佛的这种爱慕的心，好，这样，所以不断在佛旁边这样旋绕。所以礼佛还有绕佛代表对佛的爱敬之心，好，那么一方面恭敬，一方面又十分的爱慕，好，那么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是深夜的供养。那么以上是见佛供养，接着呢见土愿求，好，除了供养佛之外，他们看到这个净土的功德啊，内心啊也是非常的感动，非常欢喜。看到文，见彼严净土微妙难思议，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见彼严净土，看到极乐世界的这种清净庄严的这个净土啊，是这么样的微妙难以思议。好，你看往生净土的人，乃至凡夫，甚至乃至是一个忤逆罪的这个众生，他都能往生净土，这是难思议。而且往生净土之后呢，每一个人他到净土的受，他受用净土的这种微妙五尘的时候呢，都能够自然念佛、念华、念僧，这个也是微妙难思议。那么看到这样子的话呢，因为菩萨，他是因为什么会发心做菩萨，就是因为他想利益众生。那么他看到净土这样子的微妙难思议的功德，对众生呢、啊、确实是有大的利益。那么他看到内心非常欢喜，所以呢，因发无量心，愿我国亦然。所以他菩萨也发起广大的心，广大像虚空无量一般的心呢、啊，无量像无量譬喻虚空，这个像虚空广大无量无穷尽的这种心。那么希望他未来成佛的时候，他的国土的这个庄严呢、啊，也能够跟净土一样，那五逆十恶的人都能往生，然后甚至呢，往生之后呢，都能够自然念佛、念法、念僧，然后迅速的证得法身。那这个十方这个大士啊，他们见到净土之后，他们共同的发心。当然我们今天学习净土法门，我们也应当这样发心。我们看到四十八愿之后，我们也应当发心说，我某某人愿我成佛之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功德我都要有，阿弥陀佛所没有的我们也都有，这样的发心才好。好，那么以上是说明的根二，诵前文中恭敬供养。好，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陈师。
哎，法师慈悲，就是问，就是前面那个九品的最后一章五十四页啊，就是他有讲到四意心不乱，那跟法师讲的那个就是说四慈那个差别在哪？
四慈，他这个四意心不乱跟理心不乱全部都是理慈的哈、那么只是说他们理慈，他们同样都是观察实相的理，然后与用实相的智慧来持这个佛号。只是说在持这个以众智慧持佛号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先脱落见识，再脱落无明惑，对不对？那么在当他脱落见识惑的时候，这个时候称之为四意心不乱；当他脱落无明惑的时候，称为理心不乱。但是这个时候都是理持，以这种实相智慧来持佛名号。那事实的话，完全是有能有所，那么是不能够断烦恼，他只能福祸。透过事实的话，可以跟阿弥陀佛感应到，叫以佛力的加持，使我们的烦恼种子暂时不起现行。所以像那观音讲下辈往生灭发誓一切甚至重罪，这个都是福祸，因为佛力的加持啊，所以烦恼中暂时不起现行，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77面，庚三，送前听法宣布道话。送前听法宣布道话。那关于这一科呢，跟整个文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哈，看75面的丙二这一科。那么丙二这一科呢，是摄取上人同往彼国。好，在前面丙一我们说到三昧往生，好，全部都是凡夫。那么这是下，摄取下人，普通的凡夫往生彼国。那丙二的话呢，是说明摄取上人、大菩萨，甚至是法身大士呢，共同往生，好，彼国，彼阿弥陀佛国。那么或者是说到阿弥陀佛国去参学，靠着菩萨的神通力到那边参学。那么或者是说靠着佛的力量呢，摄受往生净土，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大菩萨的情况，那称为上人，上等根器的这个众生呢、啊。那这当中的话呢，这属于丁二广论当中的这个物二正诵的部分。那物二正诵的当中呢，分为这个两科，即一送上后段菩萨供往。那这个当中呢，分为三段。那这个是三段当中的第三段，送前听法宣布道话。那在庚二当中这一段的话，是说明这个菩萨到净土之后，就是供佛，然后那个深夜的礼拜，来对阿弥陀佛这样的境界呢来修福报。那么庚三这课的话呢，就是说菩萨到了极乐世界的话，面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境界呢，来修习智慧的资粮，好，这样的情况。那所以说送贤听法宣布道话，也就是说在前面75面的这个列东方下面那个中那一段文呢，听受经法宣布道话，这段文的一个广说。好，那这个庚三这个科目跟这个文呢、啊、是这样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经文的部分。那么首先看到第一段，弥陀如来现象发起，好，讲到这些菩萨他们修慧，那么他们在这个栽培智慧资粮的时候呢，首先以阿弥陀佛现象，现那个种种的瑞相呢，来作为发起。好，看到经文，应时无量尊动容发心笑，口出无数光遍照十方国，回光围绕身三匝从顶入，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好，应时无量尊，这个应时呢，讲到是好当那个时候。所以当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这个菩萨发愿的时候，怎么我们看到77面这个第一行这里啊，他说见彼严净土微妙难思议，应发无量心愿我国依然。好，菩萨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了之后呢，同时发起像虚空一般广大的心。那么在这个发心的同时呢，成为应时。好，那么在这个菩萨发心的时候呢，无量尊是阿弥陀佛啊。那么阿弥陀佛呢，动容，这个所谓动容呢，就是破颜微笑了哈。那么发起这个心笑，心笑就欢喜的这个笑容。那么同时呢，不仅发出这个笑容，同时呢，口中放光，放出无数的光。那么这无数的光呢，遍照十方诸国了。然后光啊，这个射出去啊，非常遥远，遍满这个十方诸佛国。然后呢，遍满之后呢，再从十方诸佛国将这个光明啊收回来，然后回光围绕身，这个反照，这个回光就是说收回来反照的这个光明啊，这个在围绕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身体的周围，然后围绕之后呢，这个光明啊三匝从顶入，这个光明啊化成啊这个三道的光明，全部的这个光明啊射受成三道的光明，从这头顶啊这样子灌进来，从阿弥陀佛的头顶灌进来。当然这个佛啊，他今天要说个大法，他一定会现神通，所以呢佛陀今天现这样神通啊，一定有他的含义在。那根据这个大宝基金这个菩萨赞会里面呢，他说啊，这个诸佛扯个长法，那么如果说这个佛陀要为众生受记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瑞相，这个回光放光出去，然后呢再从这个身体灌进来，这个代表说要为众生受记的一种瑞相。当然随着佛陀这个光明啊灌入这个身体的这个地方不同啊，他所要受记的这个众生也不一样。根据经典的记载啊，当这个佛陀如果要为地狱的众生受记的时候，那么这个光明啊就
围绕身体，身体之后呢，然后呢会从两个脚底下两足下这样灌进来，这是一个。那如果佛陀要为声闻的人受记的时候呢，这光明啊就会从这个两膝啊，佛陀两个膝盖这样灌入。那如果说佛陀要为畜生的众生受记的时候呢，这光明啊会从佛的背，从佛的背啊这样灌入。那如果佛陀呢要为一个鬼道的众生受记的时候呢，受记成佛的话呢，那就会从佛的这个身体的前面，从身体的这个前面啊光明灌进身体里面。那如果说佛陀要为人道的众生受记的话，那就会从佛的这个左胁，这个左边的这个胁部这里啊灌进来。那再来呢，如果佛陀要为这个天道的众生受记的话呢，那这个光明啊会从佛的这个右胁这样灌进来。那然后呢，另外如果佛陀要为独觉，这个独觉的这个众生来受记的时候，那光明啊会从这个两个肩膀两个肩灌入。最后呢，佛陀如果要为菩萨来受记的话，光明会从头顶的灌入。所以从这个大宝积经的这个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今天佛陀光明遍照十方诸佛国，然后他又收回来，然后呢从这个头顶灌入，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佛陀要为这个大菩萨们受记，有这样的事情。那所以说呢，一切天人众踊跃皆欢喜，那么一切的与会的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净土的一切的天人大众啊，大家看到这个瑞相啊，大家都内心都很欢喜，因为啊佛陀放光现瑞啊，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放光现瑞，一定是有说这个大圣佛法的因缘，有说大法的因缘。那有说大法的因缘，那当然极乐世界的众生啊都是这个大圣上根界啊，他们都是欢喜听闻大圣佛法的众生，所以今天看到阿弥陀佛要说大法了，那大家都很欢喜，所以踊跃皆欢喜。这个是阿弥陀佛以现象来作为这个说法的一个发起。那接着第二段的观音怪问，观世音菩萨然后代表大众啊，然后来起来发问。我看他经文，大士观世音整服稽首问，白佛和元孝唯然愿说义。那根据诸佛的常法也是一样，当佛陀放光现瑞的时候，这个佛的这个上首弟子啊就会代表大众起来问法。所以呢，阿弥陀佛的上首弟子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么他就代表了大众呢起来问法。当然呢，观世音菩萨他事实上他知道佛的这个用意，但是呢他为了一切的天人大众啊，所以他代表大众啊起来求法。所以呢他就整服整齐啊他这个衣服，然后稽首啊顶礼啊这个佛陀，然后问佛陀。问了什么呢？白佛和元孝，禀白佛陀啊，佛陀为什么什么样缘故为什么要微笑然后放光现瑞呢？唯然愿说义，那么希望佛陀来说明他的内心的真实用意。好，这是观音菩萨代表大众来发问的。那么接着下面的话呢是比佛具答，佛陀的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回答了。看到第一段答声妙，答声妙是先赞叹了阿弥陀佛回答的这个音声，非常的微妙，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微妙，先赞叹他的音声的好，然后呢再来说明他音声的内容。先看到第一段赞叹音声的好，梵声犹雷震，八音唱妙响。这个梵声，这个梵呢是指清净的意思，清净的音声啊就像雷震。这个雷震有什么意思呢？